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耶稣恩典，让我们继续能够来这里所安息圣日。今天下午继续要用耶稣雅集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牧养。我们早上跟大家分享耶稣雅集的当中所教导我们的宣道的部分。那么讲到牧养，刚才我们领事 的姐妹有刚才有讲到一句话，主耶稣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主耶稣用三次问彼得，到了第三次的时候，彼得都忧愁了。他说：“我爱你。”当然，在约翰福音的二十一章里面，耶稣在问彼得所用的这个爱字，在原文 的方面来说呢，他用两个爱，一个叫做阿卡佩，一个叫做 philio。 第一次第二次耶稣问他你爱我吗，是用阿卡佩，你爱我，用天父的爱我吗。到了第三次耶稣降级了，用 philio， 就是我们的一般的爱，有爱，就来问彼得说你爱我吗。所以我们在这个讲到教会的牧养的工作方面来讲呢，这个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很重要的。在早上有稍微的提到，好，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个牧养的在宗教教育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好，我们来看一下箴言二十二章，请看第六节。箴言二十二章第六节：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我相信在座的宗教教育的教员，对这一节圣经解释应该是很熟的。我们在总会去接受训练，成为宗教教育的教员的时候，那些老师们一定会讲这一段，因为这个是宗教教育的母话。那么再看一段，我们再看到二十七章，二十七章的二十三节，二十七章的二十三节，箴言二十七章二十三节：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景况，留心料理你的牛群。在这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详细的知道羊群的情况，这个是牧羊的工作。然后呢，要留心来料理你的羊群，这个也是牧羊很重要的工作。所以呢，我们从这刚才讲到约翰福音二十一章里面，从十五节到十七节，耶稣问彼得的三句话，然后呢，从这个箴言二十二章第六节跟二十七章的第二十三节里面，可以让我们读完了以后就知道说，这个牧养的工作是很重要的。那我们今天下午呢，继续的来跟大家从耶稣雅集里面来学习怎么样来牧养。那么早上有跟大家讲简单的再介绍耶稣雅集，耶稣雅集一共有二十四章，从第一章到第十二章，它的重点是讲到了攻打迦南地。从十三章一直到二十四章的重点是定居在迦南地。要在定居在迦南地的时候，一个很重要就是分地。那么我自己在读这个耶稣雅集的时候呢，也讲这个耶稣雅集也讲了很多次，从第一章到十二章很好讲，讲打仗的事情很好讲，但是讲到分地的时候就很头痛，真的是很头痛，全部都是地名，看你怎么讲。那么我把简单的从十三章一直到二十四章里面，我们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其实要讲到这个牧养的，从耶稣雅集的牧养，跟那个耶稣雅集的宣道里面，耶稣雅集第一章的第六节到第九节，这个是原则， 不管是在牧养也是这样方式，在学道也是这个东西，你要刚强壮胆，然后呢要在烈火要守住。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在传福音的工作也好，在牧养的工作也好，当然我们也会碰到很多的问题。好，现在在宗教教育，不管在美国也好，在台湾也好，我就发现到我碰到了在美国的时候，那么教会的负责人就跟我讲，长老，你好好的把这个宗教教育的牧养的工作好好的向我们的家长好好的讲给他们听。然后呢，最近呢在淡水教会也是一样，他又也是一样，负责人又跟我讲，哎，长老，你是当老师的啊，你好好的来讲这个宗教教育的牧养的方面，重点在哪里？要对家长讲。所以呢，我们可以发现到现在的问题，就是重点出在哪里？孩子的教导，但是做父母亲的，我要跟我们的教员要来搭配。我们做父母亲的，不要成为宗教教育教员的一个阻碍。这一点，这个是我发现到，不管在美国也是一样，在台湾也是一样，现在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宗教教育的工作上来讲，是我们值得去思考的一个地方。好，那么在从十三章我们讲下去的时候呢，讲到分地，因为这个分地，坦白讲，真的，我早上也讲过，这个很难讲，但是呢，后来在一直在祷告当中，一直在思考说要怎么来解这一段的时候呢，突然间想到了当时雅各怎么对十二个支派的祝福，然后呢等到摩西怎么来祝福这个十二个支派，那么他们的这个在祝福当中，它里面的祝福的含义是什么，然后呢从这个祝福转变成到分地，从这个角度去看这个分地 的时候呢，慢慢才能够体会到这个重点，重点在哪里，大概可以体会得到。所以呢，这个分地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早上在讲到说当时耶稣要带领攻打迦南地的时候，他不是从中间突破吗？后来神带领他转向南方打，南方打完了以后，然后转兵再向北方打，然后把迦南地的领导权拿下来。所以在第一章到第十二章里面所讲到，拿到的是什么？点跟线，但是面还没有。这个面要怎么去拿？到了第十三章开始就是分地，分这块地，以前是主联军十二个支派一起打，现在来讲，你一个支派分到哪里，那个地方你要去处理，要怎么样把那些该赶走的迦南人要把他赶走，该怎么处理要怎么处理，要怎么样把这信仰搞好，要怎么样把神赐给我们这个地方能够得到神的祝福，这个就是在这个分地里面给我们的一个概念。所以呢，在这个分地的这个概念，在我们从现在的角度来讲，就是牧养，我们要怎么样牧养我们的教会，这个是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去了解。那再来，他们这个分地的时候怎么分？其实在分地的时候有它的原则的。那么在民数记的二十六章的五十二节到五十六节，在那个地方就有讲到这个分地的原则。这个分地的原则呢，就是说按人数，然后呢去研究来分地，是这两个原则。讲到这个民数记的时候呢，他这个要分地要按着人数。现在我再把它回复到我们以前在读民数记的时候，民数记里面记载两次在数算人数。为什么要数算人数？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才了解，这个数算人数一个很重要的是跟分地有关系。 人多分的就多，人少分的就少。然后呢，他再加上去呢，要捻阄。好，这个是在《民数记》的二十六章五十二节到五十六节里面所讲到的。到了《民数记》的三十三章五十三节到五十四节里面，又再讲下去，就是要按着家世、按着宗族的支派来承受。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们当时在分地，坦白讲，我们思考起来真的是有些难度，真的是有些难度，不知道他怎么分的。那么我刚才在讲到的民数记的时候，他有两次在数算人数。第一次呢，他们出埃及，开始呢，他们在数算人数。他说从二十岁以上可以拿兵器的，但是呢，利未人没有算进去。好，那所有的人数呢，在民数记第一章的四十六节里面是记载着有603550个人。然后呢，在旷野走到要结束的时候，到民数记的二十六章的五十一节，那里在描写他们在第二次来数算人数。结果呢，数算的人数是呢，在民数记的二十六章的五十一节说有601730个人。好了，第一次数算，经过了旷野的将近四十年时间，应该是38年了的这个时间，结果奇怪的，照理讲人口要增加，怎么搞的人口减少了1830个人？假设我们没有去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可能我们没有去注意。我再讲一个 很实在的例子。雅各知道约瑟当宰相了以后，他们全家接到埃及去的时候，旧约圣经是讲是70个人，那使徒行传里面讲是75个人，那75个人可能是把那个约瑟在这个部分再加进去。70个人他们住在埃及430年，结果当他们满430年离开埃及的人数有多少？超过了200万以上。因为圣经里面记载说他们出埃及的男丁有60万，有60万就有60万的太太，就120万孩子呢，老人的加起来呢超过200万。一个这么会生的一个民族，在旷野走了38年，结果呢，到了第二次在数算的时候，少了1830个人。这个，我们在读民数记的时候，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地方。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人口为什么会减少？这么繁殖力这么强的，连那埃及的人都怕他们的时候，所以他们才有灭族的行动，想要把它灭掉。剩男的都要把他弄死，后来叫他们要丢到河里面去。你可以去了解这些事情，但是呢，这些人减少了人，但是这些人是第二代，再加上是经过操练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旷野当中死掉多少人，天天都在死人。好了。然后他们在这个数算当中，我们可以在假使再有时间，你还可以去数算这十二个支派的人数的增减。第一次算人数多少，第二次算人数多少，差多少，有的增加，有的减少。那么会增加的是为什么？减少是为什么？这个是另外一个课题，不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地方。那么呢，在这里面讲到分地的时候呢，它的重点呢，他们是要定居在迦南地，然后呢，把土地来分给这各个支派。那么各个支派的时候要分的时候呢，就看他就数算说你这个支派的人数多少，多的就分多，少的就分少，就是这样子。好，那么再看这个分地的时候呢，一共有3次。好，我们从13章那一直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有3次的分地。好，第一次的分地呢，是在这个约旦河东有2个半支派。那时候的分地的时候是以摩西为主， 然后跟大祭司哈，他们一起这样子来分，还是族长一起来的。好，那么在约旦河东的时候呢，有马拿西半个支派，还有流便支派，还有呢就是加德支派，这些人呢，在约旦河东就分给他们了。哦，当时他们到的约旦河东的时候呢，照理讲他们要一起要攻打迦南地的时候，结果在这个时间点呢，那么流便加德跟那个马拿西半个支派就要求摩西说，哦，那我们就不进去迦南地了，哦，让我们牛羊很多，就让这个地方又很美的地方，就让我们留在这个地方。这件事情来讲，当然以摩西的角度来听到这件事情，真的是又害怕又不高兴，大家应该团结一致先攻打迦南地，你怎么搞的？你自己找到这个好地方就要求这样子。后来他们经过的沟通协调以后，他们就这样子了。他说我们过迦南地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带兵打仗的男丁，我们走到最前线，打前锋，用这个交换条件。好，所以后来他们就这两个半支派就留在约旦河东。但是我们从这个约书亚记里面看到，这一些两个半支派说话算话，结果真的他们在过约旦河的时候，攻打迦南地的时候，过约旦河走在最前面的就是这两个半支派，那些带着兵器走在前头，啊，所以呢，从这个我要是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思想到我们今天来讲，这个在牧养的工作里面，啊，我们对神对人的所讲的话，说话要算话，啊，跟对神，你跟神怎么求，你要求什么时候，你讲话不要乱许愿，说话就要算话，这个是在牧养工作里面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概念。好，后来呢，在第二次分地的时候呢，啊，就是在这个吉甲的地方来分地。而且他们在分地的原则呢，他们在做分地的时候呢，是公开，而且是要公平。所以呢，在这个分地的时候，不是耶稣亚说了算，也不是祭司以利亚撒说了算，也不是族长抢着说要的就算，他们是用三个祭司以利亚撒，啊，还有第二个就是嫩的儿子耶稣亚，第三个是支派的族长一起来商量。其实在我们要是读到这里的时候，又给我们一个概念了。今天在做什么事情，在做牧养的工作的时候，很多事情是要经过大家一起来互相讨论，好，一起来做个决定，而不是说我要怎么就怎么样。好，这个是在牧养工作里面，尤其在带领教会的时候，太过那个强人政策，这种不合圣经的教训的。好，他在这里面在分地的时候，大家一起来商量讨论，公平公开这样子，然后是研究人多分多，人少人少就分少，用这种方式。这个是在分地里面给我们在学习的。所以呢，在当时在分地的时候呢，第二次的分地的时候呢，是在这个吉甲的地方。然后呢，他们在分地，我们再看下去哈。刚才我们读到第二节，我们第三节，他说原来呢，摩西在约旦河东已经把产业分给了两个半支派，只是他们中间没有把产业分给利未人。第四节，因为约瑟的子孙是有两个支派，就是马拿西和以法莲，所以没有把他们地分给利未人，但给他们诚意居住，并诚意的郊区，啊，郊野，哦，可以来牧养他们的牲畜，安置他们的财物。哦，第五节，耶和华怎么样吩咐摩西，以色列人就照样的把，哦，照样行，把地分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在当时在分地的时候呢，他是照着神的吩咐的，哦，然后借着抽签，哦，然后呢是经过讨论。所以这个过程，用我们现在脑筋想不，我也想不出来。好，难在这个地方，但是呢，他们就照这样吩咐。后来，当时他们这样做，好， 后在这个第二次的分地的时候呢，九个支派都分了，但是呢只有两个支派执行，一个就是犹大支派，一个就是约瑟支派。约瑟支派是马拿西跟以法莲，好，他们拿了分了。但是呢在分完了以后呢，其他的七个支派呢，结果不知道怎么搞的，我们要是在看第三次的分的地方的时候呢，好，到了我们要看到第十八章来了。到了第十八章的时候呢，我们看第十八章第一节，好，他说以色列人，第一节，以色列人的全会众都聚集在示罗，哦，把会幕设立在那里，哦，说那地已经被他们制服了。第二节，以色列人中间其余的七个支派还没有分给他们地业。好，第三节，耶稣亚对以色列人说，耶和华你们的列祖神所赐给你们的地，你们单言不去得，要到几时呢？好，在这里面我们在讲到这个分地的时候的第三次的分地，好，是在这个示罗的地方。好，现在分地开始，在分地的开始是在约旦河东，摩西在那时候是以摩西为主导，好，但是摩西不是摩西，还是祭司，还是族长有在一起的。好，到了第二次分地的时候是在哪里？在基甲。好，到了第三次分地的时候在哪里？在示罗。那个时候呢，以法莲支派呢，他在那个地方分到约瑟支派，他们那个地方已经处理了，已经可以安全了，所以呢，他们就把会幕就移到了示罗。好，示罗这是第三次分。好，但是在这里面呢，在十八章的一节到三节，这里面有讲到，就是说这个七个支派，哦，奇怪了，不知道怎么搞的，对分地的事情好像不关紧要。我们想想看呢，啊，在迦南地打了七年了。大战争打了七年了，有时候我们有时候这个七年的过程当中也是有时候蛮累的了，哦，有时候都想，啊，不想，啊，反正想要混日子过，哦，所以这个时候呢，耶稣有时候讲他们说，哎，你们那七个半阵人在搞什么鬼啊？啊？你怎么在单言不去得？要到什么时候？本来在基甲地方是有分哦，但是呢，他们好像对这个不关紧要。我刚才讲说分地就是讲牧养，有时候在教会的工作里面，我们对牧养的工作有时候会不关心了，单言了，啊，不去处理了，啊，譬如说讲的最简单的例子。我们现在在台湾的教育来讲，大家对于这个升学都很看重，啊，尤其是在高中高三、高二、高三那个时候，因为将来要考的，我们现在是跟以前我那时候是考试的，现在是要叫学测，然后再去申请分发的。所以呢，很多的家长来讲呢，就说，哎呀，宗教教育来到教会机会慢一点了，啊，是让他考上大学以后再来的。这种的动作就是跟这个七个支派一样的了。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教育来讲，宗教教育的工作来讲，在家庭教育来讲，哦，其实这个我们做家长的真的要很小心，要注意好好的来带领我们的儿女，哦，不要想说等到什么时候再说，什么时候再说，我们要活在当下，好好的把握机会把这儿女教育好，这才是重要。所以你可以看到，当那个七个半支派打了七年战，坦白讲很累了啦，打了七年了，很累了，哦，哎，分地啊，分完地还要再继续再处理那地方，还要再打，还要再去处理，啊，干脆不要最好。有时候我们感觉说信耶稣信到，啊，教会的规矩管了那么多，这个也不行，那个不行，他讨厌他，最好不要。我听到很多，就是。我们劝他知道的道理，要受洗，要受不受洗的时候呢，常常就会说：“哎呦，教会的规矩太忙了，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有这种现象。我相信在我们做这个福音组的工作的时候，就有会有这种声音。啊，我昨天，哎， 我要来，星期四的时候，但我们淡水教会有喜乐团契，在喜乐团契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跟着下来九月一号，你们灵会刚刚结束，我们九月一号要这次灵会就提到，所以有很多因为疫情的关系，本来要受洗的，结果因为疫情的关系就没有办法，就拖到，所以这次他们要报名受洗。在报名受洗的时候呢，我就看到福音组的跟那些准备要受洗的人，或是想要受洗的人，或是慕道朋友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些慕道朋友就讲你们教会规矩太多啊，所以在那里单言，就是这种情况也是有的哈。所以呢，我有时候在看这个，在这个分地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那个七个后来那个七个支派，他为什么会单言？这个也是我们要去思考的地方。最后呢，耶稣也就告诉他们说，好了，每一个支派派三个人，然后呢，在剩下的地方再去找，再去看看好，然后分先了解状况以后，再来抽签，人按人是多人是少，用抽签的方式来再把它分地。所以分地不是分了地就 OK 了，分地了以后还有你那里面的一些的很多的事情都要去处理。那我记得以前在我年轻当排长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课程叫做战地政务。战地政务就是打仗完了以后，跟着下来那要处理了，一个前面在打仗，后面是要战地政务，这个跟分地的概念是一样的，就是这样子。好。那么在这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就是经过三次这样子把它分了，把它分地给他们。那么在分地了以后，你就要想办法去经营它。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到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做这些分地的工作，后来神交代他们的工作有没有完成？这个十二个支派来讲，要严格来讲，没有一个支派完成。要是严格讲可以稍微完成的是犹大支派，最离谱的是但支派，是最离谱的，分给他不要，他跑到去别的地方去抢人家的。在这里你再读起来，后来你看耶稣亚基完了以后，跟着都是四世纪，你可以看到四世纪里面一片混乱。他们的信仰是有一个 cycle， 他们神祝福他的时候，一祝福好了啊，后来就放松，就犯罪了，受苦了以后，就是受苦了以后就开始求神，神派四次把他救起来，又回来，得到祝福，就这样子循环再循环，这个是四世纪里面讲的东西，那么这个分地的时候呢，假使说我们神分给我们的这个地，就好像说神给我们赐给我们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分给我们给我们的，我们假使。在他从小到大，在我们可以做得到的范围之内，好好的把他教育好，宗教教育把他打好基础的时候，那我们年老的时候就不必担忧了。我在教会里面做负责人做很久，有时候也看到一些妈妈们，流着眼泪跟我讲，他说我的孩子不听话。我来你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怎么办？我就跟他，我有时候他在讲的时候，我就在想，当年我们在讲你的孩子的事情的时候，在提醒你的时候，那时候你的态度是怎么样？你认为说教会的这些长子管得太多了，好，等到他出状况的时候再留言的时候怎么办？所以呢，这个我们要是谈到这个分地的这种概念的时候，其实来讲，这个牧养的，这里就在提醒说，我们牧养，当神分给我们这块土地的时候，我们要照神的交代我们所做的事情，该把这个迦南七族的那些要该赶出去的，就是要赶出去。你不赶出去，让他们一起居住，人活在一起，最后有感情，就有嫁娶外邦的问题就出来了。现在在教会里面对这个问题也是很头痛，真的是很头痛。然后呢，很多姐妹嫁不出去，姐妹说我一定要嫁给教会的，我要主内通婚，啊，主内的弟兄呢拼命的往外跑，要怎么办？所以你可以看到你在我讲到这些问题以后，你在想这是个分地分给你，你就要好好去管，而且好好去把它经营， 这种的动作就是牧羊的功夫。我们不必讲到说分到多少地，我们就讲我们家庭就好。今天我们要好好的把神赐给我们的儿女，儿女是神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是不是有好好的把他教导，让他能够在道理上，在神的爱中来成长。这个是我们今天我在讲这些问题的时候呢，这个是我们要去思想的地方。所以我会常常在劝，常常劝很多的家长，尤其我领会的时候，我常常都会讲说，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祷告，为我们自己的家里的人来祷告。啊，我有三个孩子，我现在有五个孙子。我坦白告诉你们，在祷告当中，我天天都在跟神祷告。往往主耶稣求你帮助，求你祝福，让我这个三个孩子，他的孩子们全家，通通都能够在主的道路上走，在主的恩典当中，一个也不要失头，一个也不要失腿。求主怜悯，求主祝福，求主答应。这是我们天，这是我在天天祷告当中所祷告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这个神分地给你，就是把儿女给你，那你我们要怎么样把它建立起来？那儿女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会现在常常听到家长说啊，这个孩子越来越不听话。为什么会孩子越不听话？该管的时候就要管，该带领的时候带领。然后等到不能带领的时候，你还硬要来的时候，就争吵啊，争吵吵到一吵了以后，我们也碰过了。有一个姐妹，她有一个儿女，女儿不见了。前一阵子在淡水教会，这个妈妈出了一点事，还好有。有几位用 PCR 那个人 PCR 把他救把他救起来，差点走掉。我在问他说他的女儿在哪里，他们说不知道。没有碰过这个问题不会感觉到，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感觉到，不要讲我做这个做长老的人，我自己在有时候自己也在自责，为什么没有把他们教好，让这个孩子们变成这样子。所以呢，我们这个分地的概念，我现在跟大家讲，这个分地的概念来讲，就是说，主耶稣分给他的地方，你就要好好的去处理。你要是处理不好的时候，就会以后都走到四十时代的那种乱象。所以呢，在我们今天的在教会里面的生活里面，我们自己的信仰，今天感谢主了，我今天。早上跟大家讲，我们今天能够来这里聚会，真的是福气呢，真的是福气呢。我在我的美国的尔湾教会，在这个疫情当中，美国政府已经禁止他们聚会，啊，突然有稍微松一点的时候，很多信后来就用网络聚会，网络聚会完了以后，信徒很想到教会聚会，尤其是老人家很想到聚会。结果呢，在他们很努力的。哦，就把教会做一个椅子坐一个人，那他怎么凑个安全距离，什么东西都排起来。结果后来他们决定说，负责人先来聚会。结果只聚会一次，那南加州疫情又爆发起来，又没有了，又没有了。来教会聚会，我们想说，哦、今天好来不来聚会的话，长子传道要看我们了，算我们又不懒惰了，不来聚会。你要是这种概念，要是这种概念是可怜的。是来聚会是福气，真的是福气。我们台湾这个地方是主耶稣真的是恩待台湾，我很从我的心里面，我就感觉真的是恩待台湾。我早上讲的可能人家很不喜欢听的话，不是我们做得好，是主耶稣恩待我们。我们有努力，没错，但是呢，真的是主耶稣保守我们今天才能够在这里聚会啊。你看我去澳洲。澳洲，
澳洲不能聚会呢，啊，甚至要结婚，啊，政府规定，结婚只有四个人，父母亲都不能够，父母亲要参加的婚礼是用网络的，用网络去聚会的。我们在布里斯本有一个弟兄，他们要结婚了，青年们机票都买好了，政府一个令下来不能够，只能够四个人参加，机票要退要被扣钱，要去参加又不能去，用网络去聚。用网络去参加他的婚礼，你想想看，新郎新娘的滋味是如何？我，好，你去想想看这个。今天我们能够平平安，大家高高兴兴、欢欢喜来到这个教会里面聚会，我们要珍惜呀、啊，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恩典呢、啊。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些七个支派，他们把这件事情不关紧要，在那里拖延，能拖得拖，能赖就赖。这种的信仰是非常的不好的，啊、哦！后来他们就被责备了，就强迫他们，后来就分地给他们。好、哦，所以呢，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呢，可以给我们做很多的思考。好，我现在来把这个分地的当中有几个重要的概念跟大家一起来讲。好，那么《耶稣雅集》第一章的第七节到第九节，这里面说你们要刚强壮胆，要把律法书不要偏离，作业思想去遵守，这个是最基本的，这个是最基本的。好，我们在牧羊工作里面，好，我们在我们的家里面也就是一样，也是这个这样子，我们不要怕，不要惧怕，要勇敢的，因为主耶稣可以让我们靠。魔鬼虽然是厉害，我们主耶稣比他更厉害。魔鬼有时候会因为我们自己有一些留一些给魔鬼有攻击的机会，当我们发现到的时候，发现我们有什么做不对的地方，我们赶快就认罪悔改，该改的改，该修的修，该注意的注意，把这些问题把它解决掉。人活在这个世上短短的几十年，我很喜欢的是诗篇九十篇的第十节，诗篇里面九十篇第十节怎么说？人活在这个世上，一般的人可以活到几岁？七十岁。强壮的可以活到多少岁？八十岁。其中可以精华的是什么？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就是如飞而去。所以我在还没有到七十岁的时候，坦白讲，我好紧张，我好紧张啊！假使还没有七十岁就这样主耶稣把我们召走的话，我真丢脸呢。后来到了我七十岁的时候，我就坦白讲，我心里很安的，感谢主。为什么？我达到低标，七十岁是低标啊，对不对？好，现在努力向着八十岁去。所以呢，在人生当中真的短暂，我们在这个世上是做客旅，是聚居的。但是在这个聚居的环境之下，就好像他们分地在分到这个地方之下，你要好好的去经营它，要好好的去做它，不要就这样让它过去，这个是很可惜的。所以呢，我们必须呢，要用分地要有感恩的领受，积极的来领受，而且不要去单言。这个是在从十八章那里面给我们的一个的。主耶稣今天让我们，我们小一点就分我们这个家就好，只能给我们儿女，我们是不是能够好好把它教育好？教育好不是一定要什么读到什么什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也未必了，只要尽力就好，只要我们活在这个在世上的时候，能够把主耶稣给我们该守的道理把它守住，这样就基本的这些就我们能够守得住，我们就很感谢了。坦白讲，这个世界变化很大，随时在变，将来我们的儿女会变怎么样，谁敢讲？我都不敢讲。我们只有不断的祷告，求主耶稣让我们的儿女能够平平安安，能够在主耶稣的里面，能够将来当我们离开世间的时候，将来天国我们都能够见面，这样就心满意足了。这个是我们要用感恩的心来领受，来积极的来领受、不要单言。好，再来跟着下来，我们就看到这个在这个分地的里面有讲到分给利未人。那么利未人呢，他不分地给他们，只分城给他们。 当然城的旁边还有一些可以让他牧羊的放羊的地方是有的啊、哦。所以呢，我们要是在这个利未记里面呢，在二十一章里面讲到利未人的分地里面，他们一共呢分了48个城。这个分的48个城、啊、我们可以看到，在耶稣雅记里面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啊，这个分地以后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宗教教育的问题，然后呢，这个族与族之间大家要彼此能够互相的沟通，不要说一分地了以后分好像兄弟分家以后都各自各的都不相来往，不相干嘛，这是不好的，所以呢，他用利未人分到各个支派里面，所以48个支派呢，平均起来每一个支派大概可以分到4个城左右，有4个，每一个支派里面都有分各4个城，然后这些利未人是敬拜神的人，在做神的工作，就是说把以色列人这个11个支派里面的这个信仰的时候，借着利未人的这个宗教教育的教导，这种崇拜的事情来互相建立关系，啊，这个的概念，也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会开什么我们到了这个宗教教育的时候会教研会议啦，或是这灵修会啦，哦，也就是这样子，而且呢，这个48个支派是平均分配到每个支派去，几乎一个支派大概分到4个城，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出来呢，神对于这以色列百姓他们来讲，对于他们这个宗教教育的啊、哦，我们的这敬拜的这个信仰的这个问题呢，从利未人的分城不分地，然后呢，这平均这样把它分到各个城市去，啊，这个这一点也可以让我们去理解，所以这个点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做父母亲的人要注重宗教教育，啊，我们做父母亲的人要注重宗教教育，从小就要注意，不是说等他大再怎么样，啊，这一点要注意。好，再来，再呢。我们再看到这个跟着下来呢，有讲到逃城。好，你再看到这个逃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里面，就是说有一些人不是故意的误杀人的，发生的一些不想发生的而发生到的事情，结果呢，一发生这事情就会起争执，起争执的时候要怎么办？那譬如说他们在那砍。在砍那个时候在砍木头，斧头在砍木头，结果砍木头的那个砍的时候呢，那斧头扑来咻就挥出去，就把他打死人了。他不是故意的。那么他们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受摩西的律法的教育，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你杀我一个，我要叫你要报复啊，那怎么办？怎么办？啊、哦，在这个地方，他设立的6个。逃城，那么呢？6个逃城里面呢，你仔细看到、哦，在约旦河为界，约旦河东3个，约旦河西3个，而且呢，这个逃城里面呢，设定的位置都是在利未人的城里面。好，所以你为什么要在利未人的城里面？他是以信仰为中心，所以在处理事情以神的道为中心的处理，而不是以其他的城市，其他城市的时候，有时候人的意思就会出来了。好，他是用这个6个，所以我后来我仔细去看他河东的分配的地方，河东、哦、有3个、哦、譬如说拉莫呢是在加德，哥兰呢是在马拿西，那比西呢是在流便支派，你看这3个支派，东边和约旦河东的2个半支派里面，每一个支派里面都有一个逃城。啊、哦，到了河西呢，啊、哦，这个基底斯是在拿夫他利，啊、哦，示剑呢是在马拿西，然后基列呢，就是希伯伦那地方是在犹大支派里面，你看他们的分配的地方，啊、哦，而且呢，这个逃城里面还建好以后呢，道路要很通畅，让那些要逃命的人。因为免得被人家追杀的人误杀人，人家要去报仇，要追杀他的人可以逃得快。你故意杀人，没得讲，误杀的。其实来讲，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在神在对分地的这个角度上面来讲，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是什么呢？就是讲到公义跟慈爱的问题。今天在教会里面，有时候也发生了一些。 不是故意的，但是却伤人的事情，有时候会发生。当他发生这事情的时候，要怎么处理的问题？所以呢，在这里面已经是在这个已经也留给他们有一个管道可以逃离的机会，然后呢，让他们不是故意的。你是故意杀人要赔命，这是正常的。但是你不是故意的，那你可以让有个机会来能够来逃脱啊、哦。这个是在这里面给我们，我是感觉到这个是真的是我们值得去思想的。好，那么到了24章哈，24章里面呢，在这个分地里面，我是感觉到哈、哦，这个耶稣呀，确实真的是值得，真的值得佩服了。好，那。我在查考当中我一直在注意到、哦、耶稣呀，耶稣圣经里面描写的耶稣呀活到110岁就死了、哦、那么呢后来我去找资料的时候呢，这个经那个犹大的史家、哦、约瑟夫 的记载里面、哦、他说耶稣呀接受摩西的领导位，摩西后来要走的时候耶稣呀来接的时候是85岁。然后我们在《耶稣雅记》里面，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加勒，他说：“我今天已经活了85岁了，有没有？”啊，其实这样子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耶稣雅应该比加勒大概大七岁。攻打迦南地，耶稣雅的时候是85岁。加勒说攻打迦南地要求分地的时候。他说神答应我的，我踩过的地方你要给我的，有没有？好，他 当时他就跟耶稣讲、欸、不是跟这个耶稣要讲这件事情。那个时候耶稣加勒是85岁。好，但是呢土地分到最后才最后面才把这个耶稣要他才给他地。今天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坦白讲我蛮钦佩耶稣要。很多人你是做一个领导的先问我再说，好的先自己先拿，他没有问完了最后再来。这个是耶稣呀在这里面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但是在这里面分地里面要做结束的时候呢，耶稣呀有讲的一句话，耶稣呀这个人他是以身作则。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也可以让我们去思想到我们今天为人父母的，我们要以身作则，好好的来带领我们儿女，我们自己要以身作则。好，不要自己在看电视说叫，哎、欸，你不要看电视，你自己在那拼命看。现在的问题是滑手机了，小孩说、哦、不可以滑手机，滑手机怎么样，你自己要拼命在滑。其实这个要真的要很小心。好，那么耶稣雅呢，他在圣经里面留了一段，我们来看耶稣雅24章，我想用这个来做结束今天的下午的讲道。24章，我们请看第15节，耶稣雅记的24章的15节啊，若是你们以为耶和华啊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你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的地方的亚摩利人的神呢？啊，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一段话，做我们今天这个讲牧羊的这个一个的结束。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耶稣呀，他带领以色列百姓打，在这个战争当中。他没有求自己的利益，而且是照着神的吩咐，以神的为中心，分地也是以神为中心，他没有自己先求，没有 做什么。但是当他到最后面的时候，留下牧养的概念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求主耶稣祝福大家，好好思想这句话。
让我们的这个家，我跟我的家都能够来侍奉神。好，我们一起来唱诗，唱425首。425首。